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八节，约翰福音六章。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八节，一顿重要的饭菜和一次艰难的教学。约翰福音6:1-71。大家好，欢迎观看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视频。自从我们上次在耶路撒冷见到耶稣以来，他一直在与宗教领袖辩论他在安息日的行为，并在安息日治愈了瘫子，并在那里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导致他教导他只需做天父交给他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不仅与他有问题，而且与天父也有问题，而且他们甚至没有正确理解摩西。因此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时，我们有一个过渡时间，耶稣从耶路撒冷前往加利利海的东北部地区，几乎就是我们今天在新闻中听到的戈兰地区，以色列人称之为戈拉尼地区。因此戈兰高地是加利利海以东相当高的平原地区。简单的顺着这段经文的叙述流程来看，耶稣正在用很少的东西喂饱那里的群众，所以我们在那里享受了神奇的一餐，撤到山上以避免人群的拥挤。就在那之后，门徒们乘船返回可能是加百农地区的西北侧，他们遇到了风暴。耶稣在海上向他们显现，并将他们带到陆地上。这最终会带来那些经历过群众、饭菜、群众的人，他会让他们回来追赶耶稣，跟随他。此外，还有一些来自提比里亚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并前往戈兰高地，但在那里没有找到耶稣，于是追赶他回到加百农地区。所以他在那里教他们，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话语。耶稣用神奇的一餐来暗示旷野中的玛哪，并暗示给予玛哪的人实际上是他的父亲，然后将自己与玛哪进行比较，说他是生命的粮，使用一些关于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的教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非常怪诞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必须经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吸收他作为他们从上帝而来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的想要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填饱肚子。神奇的一餐。所以这篇课文就成了一个非常难的教学。许多弟子都走了，不再跟随他了。因此在本章的结尾，彼得被问到他是否也要离开。他说他不是。犹大在这一点上也相当神秘的暗示了犹大。所以这一章有一些不祥的预感和冲突，就像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那样。因此它成为一个有趣的章节，有很多地理知识。接下来我们转向地理。 6.1 中告诉我们，这发生在加利利海，今天的以色列人将其称为基尼雷特 Kinneret。 第三节和第十五节中提到的山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地方，但显然是在加利利海这边的某个地方。那时耶稣与加百农的门徒在一起，提比里亚的人们显然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希望在这里见到耶稣，然后最终回到加百农见到他。所以文中的地理变得有点复杂。理解同一件事的另一种方式是，这里有一张漂亮的地形图，显示了山脉和沿途的事物。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今天如果您前往该地区，你会在加百农西南部的塔布加 Tabga 找到面包和鱼倍增教堂。他们在教堂的一个祭坛下有这幅漂亮的拜占庭马赛克。如果你喜欢它，您可以购买任意数量的印有该图案的咖啡杯、碟子或碗。因此我们从文本的地理背景转向尝试分析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可以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有两个奇迹导致了三个对话。主要的神迹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至十五节中的喂饱群众，这恰好是所有四本福音书中都叙述的唯一神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这个故事的版本。紧随其后的一个奇迹，我在这里称之为次要奇迹，因为它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没有那么重要，那就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地方。在这些饭菜和人们跟随耶稣之后，我们进行了这些对话。正如我喜欢想象的那样，对话是从一个更大的群体到一个较小的群体，然后到12个人。我们将回去更深入地再次审视这一点，但是群众似乎对耶稣所说的话感到困惑。即使是耶稣的追随者、门徒也遇到了麻烦，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了。然后耶稣在这一章的结尾对12个人说话，并向他们讲述他所教导的内容。 所以我想我们在本章中会称之为向心力，有点从外部移动到耶稣最亲密的伙伴中。中间的这一群人有点难以衡量，大众或人群，跟随耶稣的人们想看看将会发生什么壮观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人是门徒，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门徒，但他们无法理解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教导，然后就走开了。最后，耶稣将责任交给12个人，并直接向他们讲述这些困难。所以回到只是想稍微分析一下这一章，耶稣与跟随他的人们的对话在某些方面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为他对那些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人说，他们真的没有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做过。所以 C 这个词有一点双重含义，很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导致耶稣在喂饱群众后退到山上的事情，就是第六章第14节中所发生的事情。人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开始说，这肯定是那位将要进入天国的先知。世界，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行拥立他为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如果你想称其为第二圣殿犹太民间的弥赛亚主义的话，这是了解弥赛亚主义的一个有趣的窗口。因为当他们说这肯定是先知时，他们显然是根据对申命记第18章的理解进行工作的。但在约翰看来，他们来到耶稣身边，他描述说他们打算来拥立他为王。因此无论弥赛亚国王形象与弥赛亚预言人物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还是组合，研究死海古卷的人们都会注意到，在一些文本中，古卷中也存在弥赛亚主义的二元性。所以我们现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但有趣的是当时关于弥赛亚的流行观点，这些也将成为第七章中的一个大问题。那里有很多关于耶稣的争论，无论他是否真的是弥赛亚，并且争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因此我们可以在本章中看到一些了解这一点的窗口。所以耶稣并没有被迫成为他们的王，拥有耶稣那样力量的人可以被迫做任何事情，这不是有点矛盾吗？但这就是他们的意图。他们要追赶他，把他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弥赛亚人物，但他退出了，因为他不是那种弥赛亚。因此在晚上第16节，门徒们下到湖边，从显然是东边到西北的加百农出发，他们在暴风雨中却没有真正到达任何地方。因此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并接近他们，他们感到害怕。好吧，谁不愿意看到一个人影靠近你呢？他们可能不太清楚他。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都是经验丰富的渔民，他们以前去过湖边。这显然不是一个轻微的打击，这是一场严重的风暴。所以他们的恐惧一定是发生了非常特殊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不害怕。他们带他上了船，显然船奇迹般的立即靠岸了。第二天第22节，人群会发现耶稣不再在那里，他们将不得不追上他。因此他们和提比里亚的人们一起来到加百农迎接耶稣。这有点令人困惑，这一切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于是他们上了船，前往加百农寻找耶稣。所以当他们追上他时，谈话、辩论和困难的教导从第25节开始。当他们在湖的另一边找到他时，他们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反应，他并没有真正跟他们谈论他什么时候到达那里的。他首先要说明他们寻找他的动机，所以他说，你找我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我所行的神迹，而是因为你吃了面包并且吃饱了。你吃饱了，不要为那会坏掉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父神已经在他身上盖上了认可的印记，神将他认可的印记印在耶稣身上的想法，也许是一种隐含的方式，再次提到天父赐予耶稣，用神的灵赋予耶稣能力，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施洗约翰的教导和经文，在第三章末尾，约翰无限量的赐给耶稣圣灵。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这段经文时，这对我们来说有点进退两难。耶稣对那些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并经历他所做的事情的人说话，他对他们说，你们没有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你刚刚吃饱了。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一个标志，他们没有看到标志所指的地方，他们不明白这个标志的意义，无法指出耶稣到底是谁，他们只看到外面的部分，他们没有得到标志所描绘的信息。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长篇大论的讨论耶稣到底是谁。因此，耶稣谈到神的工作时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完成神要求的工作。耶稣说，相信我。他们说，会向我们展示一个标志。当然，他已经向他们展示了迹象。那么，你会给出什么征兆让我们看到并相信你呢？你会怎么做？我们的祖先在荒野中吃掉了人。正如经上所记，他给了他们从天上来的粮吃。所以，耶稣对此并不了解。因此，他在第32节中说，不是摩西把天上的粮赐给你们，而是我的父亲。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粮。当然，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它不仅描述了神通过摩西所做的事情，而且描述了神现在更重要的是通过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说，就像井边的女人一样，我想要更多的水。他们说，好吧，我们想要更多这种面包。因此耶稣的意义相同，这里的教学技巧也相同，使用单词的双重含义来表达精神观点。如果你正在看圣经中的红字，从第35节到第40节，耶稣说了一个很长的红字部分，教导他确实是生命的粮。我们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也喜欢这一段，特别是因为第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都会到我这里来。凡是来找我的人，我都不会赶走。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遵行我的旨意，而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差我来者的旨意是，我不会失去他所赐给我的一切，并且会在末日使他复活。天父的旨意是，凡仰望圣子并相信他的人都将获得永生。640听起来很像第三章第14节，这节经文暗示摩西在旷野举起蛇。因此，耶稣教导他们，他是真正的粮，他们应该更加关心他，而不仅仅是有人照顾他们的身体需要。所以，他们说，我们并没有真正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们说，他是什么意思？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知道这个人。天上的粮是什么生意？他怎么能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呢？因此，我们作为文本的读者，在阅读了序言后，对这一点有了他们所没有的理解。因此，耶稣继续尝试与他们打交道，让他们了解他到底是谁。他说，除非派我来的父亲吸引他，否则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会在最后一天抚养他。旧约第45节暗指以赛亚书第54章第13节，凡听过父亲并向他学习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暗指以撒文本，他们都将受到上帝的教导。现在他开始明确自己和面包之间的联系。所以在第48节中，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吗？那就死了。但这是他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真正的粮。我是生命的面包。这面包就是我的肉，我将为世界的生命而奉献。那么他们说，他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因此在第53节中，耶稣加倍强调了这种关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自己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会在最后一天抚养他。他在加百农会堂教导时说了这些话。第59节接着让我们回到地理环境。因此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是真正的粮，他们必须真正吃他，喝他的血，才能获得永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教学。所以我们对第60节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的门徒说，我们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一点。耶稣以门徒为背景教导他们，如果你对此有困难，如果你看到人子升到他以前所在的地方怎么办？精神赋予生命，肉体毫无意义。我给你们的话是灵，是生命，你们还有人不信。再次，这可能是第64节中犹大的暗示。他接着对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除非父亲允许他们，否则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显然是在教导这些人，他们之所以难以找到他，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聆听上帝通过他的奇迹所说的话。他本质上是在对他们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帮助你理解。你需要顺服上帝，听听他的灵对你所说的话。关于我作为人子的事，我不仅仅是一个来照顾你的物质和物质需要，提供你的物品和物质的人。服务， 但有人来满足您比这更深层次的需求。因此，当我们再次查看时，我们注意到耶稣如何与十二个人谈论这些事情，并询问他们是否也要离开。彼得在第六十八节为这群人说话说，主啊，我们该到谁那里去呢？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已经相信并知道你确实是神的圣者。这是一个美好、温暖、模糊的时刻。我们很高兴彼得站在那里并以他的方式说出这些话。福音书中的彼得经常会为门徒说话，说出他们心里对耶稣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彼得也经常做其他门徒可能做的蠢事，说蠢话，想着去做。所以，彼得可能会成为一个在某一时刻是英雄，在下一时刻他是山羊的人。这是彼得的英雄时刻之一，但这一章并没有让彼得沐浴在他在这里所取得的荣耀中，而是倾向于以耶稣说的结束，我不是拣选了你们这十二个人，而你们其中有一个是魔鬼吗？哇，这是一种从美好、温暖、模糊的时刻中恢复过来的方式。因此，叙述者总结作者说，他说的是后来背叛他的加略人犹大。所以，这里有一些对犹大的暗示。因此，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我们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这段经文将我们从整个广泛的群体中一直带到彼得和犹大作为十二人中的两个人。犹大目前与十二人联系在一起。然而，犹大最终将成为背叛耶稣的门徒之一，甚至更糟糕的是，实际上背叛了他。那么，耶稣的听众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对某人说，你需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能获得永生有意见。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突然和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听到，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听到一些带有食人味道的东西，这很困难。但根据托拉，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听到喝血是完全的冒犯。那么，耶稣在这里真正说的是什么呢？显然，耶稣所说的只是用血肉之躯来描述自己。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们确实需要吸收他，而是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凭信心接受他。将约翰福音第六章中谈到相信耶稣的结果的段落与他所说的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的结果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例如，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因此，我们从面包的比喻转向简单的说，来到我这里并相信我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将导致一个不饿不渴的人。因此，正如他在这里谈论的不是物质面包一样，他也不是在谈论字面上的饥饿和口渴。所以，这将是一个比喻。名誉只是简单的比较，不使用 like 或 as。耶稣说，我就像面包。挪用我的人，就像吃饱饭的人一样。信仰会引导你到达人生的某个阶段，让你在精神上不再饥渴。你会明白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不会又饥又渴。你确实会又饿又渴，需要食物，但你的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因此，将他在635年所说的话与他在651年所说的话进行比较。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如果有人吃了这面包，无论谁到我这里来，他都会永远活着。他不会挨饿。我为世界生命提供的面包就是我的肉。另外，我们可以将第六章第40节与第六章第54节进行比较。这是我父亲的旨意，凡望着太阳而相信的人，就像我是生命的粮一样，凡到我这里来并相信我的人。所以，凡仰望我而信我的人，都将得到永生，永远不渴，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类似于第54节，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谁看着太阳而相信，吃喝，就有永生，就有永生。我会在最后一天抚养他。我会在最后一天抚养他。所以，对我们来说，把耶稣和吃饭、吃耶稣做比较，表面上听起来很怪诞，但却是一种唐突的方式，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对他们说，除非你个人认为我是父亲的面包，那么你永远不会真正拥有永生。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我认为时不时的回顾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和他的评论来理解某些文本的神学是很有趣的。当然，加尔文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从很多方面来说，加尔文也是现代圣经注释之父。他写的评论在他那个时代是令人惊叹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文本进行主题性的讲道，他们实际上是在看文本。 在加尔文对罗马人的评论中，他有一篇写给他的赞助人西蒙·格里纽斯的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写评论的哲学是了解作者所说的内容并继续前进。他说，我想要达到的是清晰简洁。我想把作者说的说清楚，然后继续说下去，不谈无关的事。当然，加尔文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执行他的议程。他也有问题，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但我喜欢他对这段特定文字的看法。加尔文说，耶稣在这里使用了符合情况的比喻。换句话说，生命之粮的话语有时被称为是一种即兴表演。如果你想这样称呼他的话，是关于喂养大众的奇迹的。他说，耶稣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像牛一样奔向饲料。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台词，你不觉得吗？因为他们像牛一样奔向饲料，所以基督以隐喻的方式构造他的话语，并称一切与生命的新鲜有关的东西为食物。我们知道，当福音的教导通过圣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发挥功效时，我们的灵魂就会得到滋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是底线。正如信仰是灵魂的生命一样，所有滋养和提升信仰的东西都可以与食物相比。我认为塔尔文的这个评论很好地说明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由于他们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所以他们无法超越隐喻来了解他所描述的现实。所以当耶稣谈到食物时，他们所想的就是这个人会给我们食物，我们就会吃饱。他们没有想到，通过喂养他们，他向他们表明他是上帝真正的粮。他来到天堂，不仅满足他们的感觉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甚至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思考的另一件事，是关于神迹和信仰如何发挥作用的语言，以及在这一章中神圣主权如何发挥作用。所以，我并不是想成为一名系统神学家，教你们关于选举的教义和类似的事情，但我们确实需要以某种方式与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对神所呼召的每个人说的话联系起来。我会来找我。凡是来找我的人，我都不会拒绝。我们一直从征兆和信仰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情况。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耶稣。我们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第二章末尾。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中，有些人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事。因此，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留住他，他会继续为他们这样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看到了神迹，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神迹，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神迹所指向的是什么，以及神想通过耶稣做什么。约翰福音第六章随后为整个神迹和信心问题注入了另一个视角。这就是神圣主权的问题，神在这里通过耶稣所说的话，只有那些真正明白这一点的人，才会是那些被圣灵指示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因此，在你对神圣主权和人类自由的整个思考中考虑这段经文，这也需要非常清楚的教导。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摩西的预表如何进入约翰福音？回想一下，在第一章中，施洗约翰被问到他是否是先知。这些人开始相信耶稣确实是即将来到世界的先知。他们对这位先知的理解是一位会喂养他们并照顾他们所有切身需要的先知。这并不完全是我们最初在申命记中看到的先知的写照，这是一位你最好注意的先知，否则你会后悔的。根据申命记，除非你留意先知，否则你会后悔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并不真正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而是一个可以养活他们的人。因此，当耶稣继续教导他们时，他告诉他们更多关于饭和水的意义。这里我们有一些关于天上的玛拿、旷野漂流的暗示，出埃及记第12章、诗篇107篇也详细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本文的背景，我们可以比较出埃及记第12章、诗篇第107篇和其他文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自己，摩西再次与这段经文有关，带我们回到序言。在那里，我们被告知律法确实是由摩西制定的。因此，了解玛拿在旷野流浪期间如何发挥作用，对于理解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关于他自己的角色和职能的内容至关重要。此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我们想要思考耶稣如何使用"我是陈述"， 这也许是约翰福音中第一次。约翰福音中的我是陈述有两种类型，有限定的陈述和绝对的陈述。有时限定的，我所说的限定的陈述，在学者文献中被称为带有谓词的陈述，谓词陈述。因此耶稣在有些陈述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生命的粮。在第八章，耶稣要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还说了其他几件事。约翰福音十章，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真正的葡萄树。因此我们将在约翰福音中看到很多此类陈述，人们会花大量时间研究他们以理解他们的含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陈述被称为绝对陈述，即耶稣简单的说我是的陈述。我们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是在第八章。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陈述，因为它似乎有一些旧约背景，因为第八章中的人们将其视为耶稣说的太多并且自命不凡的陈述，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上帝，而他们是没有难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八章时，我们会对此有更多的说法。人们常常试图说这件事的背景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说我就是我，或者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希伯来语中，在我看来，耶稣更有可能暗指我是他的文本。我们在申命记中开始看到这一点，以赛亚书中也有好几处。因此我们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更多的讨论这一点，但只是为了在这些我是章节中为您提供线索。耶稣在这两章中都说我是生命的粮或其他类似的内容。他简单的说，我是的绝对陈述是约翰神学中需要理解的重要内容。我们还需要注意，这里还提到了犹大。我们最终将在第十三章中看到犹大极其卑劣地做出他的卑鄙行为。约翰福音第六章中真正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我有约翰福音，但耶稣在这里为人们提供膳食的方式，群众与圣体圣事文本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中使用的语言，并将其与耶稣在对观传统中在楼上房间设立桌子的段落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耶稣在第十节让人们坐下，然后他拿起饼感谢了，然后将饼分给坐在附近的人。这听起来很像福观传统中进行圣餐的方式。我们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就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当然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所说的，他拿了饼。他接着说，当然他把它打破并交给了他的弟子。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和第十一节中读到，他们拿起饼，他祝谢了，然后将饼分给那些坐着的人，他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马太福音二十六二十六节，他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对于任何熟悉耶稣传统的人来说，今天在我们的圣经中对观传统在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口头传统。如果他们没有真正读过的话，当他们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会摸不着头脑。文本听到他并认为这与圣体圣事有关，与耶稣制定的饼和杯的仪式有关。那么问题是，这是圣体圣事文本吗？我们也可以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其中保罗向哥林多人描绘了耶稣的传统，并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举行擘饼。所以我们问自己，问题是约翰六章是关于圣体圣事的文本，鉴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特别有趣。正如你可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当我们上周在耶路撒冷的约翰福音中读到耶稣时，有耶稣与门徒的最后一餐并没有规定主的餐桌。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内容与福类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点，但很明显，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提到了他们吃饭，甚至不清楚这是否是逾越节的晚餐。有洗脚仪式，但没有面包和杯子仪式，没有机构，没有，这是我的身体。那么问题是，这是约翰版本的圣体圣事吗？约翰是不是在对我们说，当耶稣这样做时，他是在预示他将作为圣体圣事做什么？但当然约翰并没有直接谈到这一点。当我们思考多年来教会中关于主的圣餐的争论时，这也许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低等教会对圣礼的看法。基本上低等教会称之为法令，是请严格遵守象征性的。另一方面，在高等教会，罗马天主教 和英国圣公会，甚至路德教中，更加强调基督在圣礼中的真实存在。也许改革宗传统介于两者之间，加尔文谈到圣礼是如何执行圣言中所教导的命题的活动。所以它是神的话语的附录。如果你正确地将你的思想集中在神在神的话语中的应许上，当你接受元素时，或者当你甚至参与或观察洗礼时，就会有神的强大工作。当你遵守或参与圣礼时，你正在接受成圣的恩典，这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许是一段讲述这些事情的经文，并让我们思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比这要广泛的多。我们应该更广泛的思考圣经中饮食的整个神学，以及食物如何常常描绘上帝的信实。因此如果我们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会开始注意到，即使在那里，上帝也从创造的世界中为亚当和夏娃提供了食物，并且他们在各种经文中吸收了这些食物。事实上，这正是第三章中对他们来说有问题的问题，尽管事实上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但吃的是禁止的东西。因此，食物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申命记第八章中，耶稣在他的诱惑技术中提到的著名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要柏拉图式的理解这段文字而轻视物质食物。人类必须有食物。贫穷和饥荒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缺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不符合上帝对他子民的旨意。因此，食物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类应该用食物来赞美上帝并感谢他的好处。人类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关注食物而忘记了赐予他们食物的上帝。这是旷野中以色列人面临的一个问题，申命记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食物和神的信实，当我们祷告时，我们祈求天父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需要。我认为，面包代表了人类需要的一切，食物、衣服、住所，只是向上帝祈求维持生计。当我们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并思考整个圣经中膳食和食物如何发挥作用时，我们当然会想到出埃及记第12章中逾越节的制度。其他文本也谈到了这一点。民数记9、逾越节如何在约书亚记5章、列王记下23章、以斯拉记6章中重新建立，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点，逾越节餐被重新建立，并且这种做法再次成为规范做法。当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直接提到的是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从天上来的玛拿，旧约中的其他经文也谈到了这一点。也许尼希米记 9.15 中的经文最接近约翰福音 6.31 中的内容。因此，从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物，为以色列人提供特别的膳食，纪念他们离开埃及，以及上帝让他们摆脱奴役的目的的整个传统中，我们在对观传统中看到了耶稣圣餐是对此的新发展，以及使徒行传第二章和之后的教会如何举行可能每周都有擘饼的仪式。当然，保罗提到这是哥林多当地教会的做法，而哥林多的做法是一种误用，因此保罗正在指导他们正确的做法。然而，最终，这顿饭并不仅仅停留在主的餐桌上。我认为，所有这些膳食都预示着一场终极盛宴，即启示录第19章中羔羊的婚宴。我认为，其他经文也暗示了这样的盛宴。马太福音22章、约翰福音2章和以弗所书5章都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说什么？我们是在说，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时，耶稣将自己比作食物，说你必须像吃食物一样吃我，才能获得永生。在这里，你必须与我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像神几个世纪以来，以不同的方式忠实地为他的子民提供供应一样。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就会明白人群的惊愕，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被这件事吓倒了，无法理解，就离开了。即使是耶稣的追随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门徒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遇到了困难，然后就离开了。因此，耶稣将其与12个配对。彼得以积极的方式为他们说话。然而，耶稣提到了犹大的反面例子。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将范围缩小到我们是否要像彼得一样，或者我们要像犹大那样，那么问题就归结到我们所有人身上了。我们也要走开吗？ 我们要在这里接受耶稣的教导。他告诉我们，我们最好吸收他，并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与食物的亲密关系一样。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美食家。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喝正确的咖啡。我们甚至不会碰它。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非常注重我们的食物方式。也许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中了解到，有些人对他们来说，吃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生活。耶稣在这里试图教导生命不仅仅是吃。他所说的生活是指吸收他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八节，一顿重要的饭菜和一次艰难的教学。约翰福音6:1-71。